好，牧师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又来到晨祷时间。今天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好，从昨天的晨祷经文，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保罗是怀着这个，从经文中看到怀着这个为父为母的心来牧养这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今天我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保罗的心其实一直在挂念着这间教会。所以其实我们从保罗所写的书信中，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后书，今天的这些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其实在很多处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保罗是有一颗爱教会的心，他是一个有好牧人心肠的一个牧者。所以保罗的生命其实是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位牧者、小组长，甚至我可以说是每一位爱主的基督徒的榜样。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三次对门徒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牧养喂养我的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自认为是爱主的，我看大家都很早来到晨祷，我相信你们都是爱主的，所以其实我们都应该具备牧养的心智。所以当我们要牧养的心智有了之后，我们就要来向保罗学习，拥有保罗这个好牧人的心肠。所以我就把今天我的分享的题目定为好牧人的心肠。好牧人的心肠，其实我在教会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我们要具备牧养的心智其实不是很困难，但是要拥有好牧人的心肠其实才是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组长，成为一个牧养的人，不但需要爱神爱人的心，还需要付出代价、花时间啊，这些大家都知道，并且还要忍耐一些被误解、被怀疑，甚至在背后说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特别是昨天师母在追求之中啊，看到教会有人啊出去牧养啊，去外面社区啊，然后过后他就说，军发，我看到你是其中一个，哇，真的让我受宠若惊。所以现在让我们从这章经文一起来学习保罗如何的牧养帖撒罗尼迦的羊群。第一点，我看到保罗是如何的来牧养这间教会。第一到第五节，他让我们看到他首先兼顾羊群，他兼顾羊群。因为在第二节他就写到，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所以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正在经历很多的患难，就是被当时犹太教的一些犹太人来逼迫。所以在保罗心中，这间教会其实是刚成立不久的，在基督里还是属于很小的属灵婴孩。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保罗是在这间教会只是三个星期而已，之后就离开了。所以因为保罗只建造了这个教会三个星期便离开他们，所以就很担心他们在面对这些犹太教徒的逼迫，信心会动摇。然而当时保罗想要回去这间教会，其实他也不可以回去，因为他也遇到从这些犹太人而来的拦阻而逼迫，所以他觉得不能再忍耐了。因为他非常的爱这间教会，爱这里的羊，所以他就派提摩太去兼顾这间教会，兼顾他们这些羊群的信心，防止他们就是信心动摇。所以我就看到这里保罗真的是一个好牧人，虽然他自己也深受到逼迫，深受到很多的患难，但是他的心还是牵挂着这间异地的羊群，这间异地的 教会，因为保罗知道我们单单把人领到信主还不足够，其实我们还要让那些初信者得到牧养，让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以致最终能够像哥罗西书一章八节所说的，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保罗的心智就是要让羊群的信心是直接的建立在大牧者的身上。所以现在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其实我们牧养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把我们的主言，我们牧养的羊群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第三节就让我们看到，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保罗接下来也提醒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让他们知道其实基督徒受患难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少有的，因为保罗本身就遭遇过无数次的患难逼迫。所以保罗要这些属灵孩子非常的明白，对基督徒来说，受患难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一定要经过的过程。因此他就派提摩太去劝慰他们不要信心摇动和沮丧，而被诱惑怀疑神，最终一切都突然。所以不管我们信主多久，如果我们半途而废，其实一切都是突然的。因为我们知道撒旦就是要接着患难来得着我们，但是神其实要定义接着这些患难来破碎我们，恢复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他的孩子，以致在基督里得着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是如果牧养的，或者预备做族长的，已经在关怀身边弟兄姐妹的，我们去到羊群中，最在乎的不是问他问题解决了没有，而是知道他的信心坚固了没有。如果他的信心坚固了，无论他遇到什么的患难，他是可以从患难中得到祝福的。而且患难越大的时候，其实靠神得胜，祝福就越大，信心就越增长。所以感谢主，让我回想我过去的经历的时候，因为我不认识基督，所以当时我的人生就是没有盼望，醉生梦死，进出监牢，就以为到了40岁就一生了结，快乐无比，这个就是我曾经的盼望。但是感谢主，当我在旷野中遇见了主之后，他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信心，让我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接着我过去所遭遇的一些患难来破碎魔鬼对我的蒙蔽，让我知道，诶，其实我会这样进出监牢都是魔鬼要得着我。当我在基督里面醒悟之后，得到救恩之后，神让我完全的改变，以前的经历原来是要祝福我来接近神，进到神的救恩，然后可以进到神国，被神使用，得着神的祝福。所以我感谢主，经过那些患难然后把我引到神里面的时候，我今天的生命，甚至今天我有自己的家庭，都成为可以见证神的一个好见证，让那些还在寻找盼望的知道原来在神里面是有出路的。我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人带到信主还不够，我们就要把他们的信心完全的坚固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其实在任何环境他们都可以得着祝福。然后第二点我看到，就是在第六到第九节，领羊靠主，把羊带到倚靠主。第八节讲，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牧养的羊群的信心被坚固之后，我们就看到这里牧人保罗就把他们看到他的羊群可以倚靠主站立的时候，就非常的喜乐而且感恩。从这几节经我们看到，所以今天当我们真的牧养我们的羊群，把他对神的信心建立之后，第二步就是要把他领到神面前，让他懂得来依靠主站立，而不是依靠人。 因为很常假如有了信心，我们没有带领他完全来依靠主，其实还是只是有信心还没有行动。所以第二点，我们让他有行动来进入到来依靠主。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牧者也好，组长也好，我们都是人，我们随时会像保罗这样，诶，可能随时受到逼迫患难，也可能随时会离开不在了。特别是在现今动荡的时代，任何人都可能会诶生病被隔离，或者经济受影响，收入少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在依靠人，突然叫我们最亲近的人，突然叫我们最信靠的人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受影响吗？我们的生命会失去重心吗？你自己想一下，如果你还是在依靠人，没有完全的依靠神，碰到你依靠的人突然间离你而去，你会受影响吗？信心，你想。然后我给你一个答案，即使是自以为刚强的彼得，在耶稣被捕离开的时候，也让他经历了三次不认主，然后自己才知道自己的信心原来是这样的软弱。哎，我很信靠神，哎，突然间看到他信靠的人被捕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信心还是有软弱了。但是感谢主，彼得在回转之后再次靠主站立，他就成为那个可以兼顾弟兄们信心的那个使徒。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羊快快的领到神面前，以致他们可以信靠主，当没有人可以依靠和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惧怕，也不会慌张，依然可以靠主刚强站立。我们要非常的明白，神虽然设立了牧者、族长在教会牧养羊群，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羊群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因为群羊，因为弟兄姐妹都是属于神的，是属于教会的，牧者和族长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真正要建立的就是信徒和神之间直接而亲密的关系。因为唯有神是那个平静风浪、安慰人心、永远同在的神。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牧养的关心的弟兄姐妹带到可以完全的来依靠神的时候，其实也是应该我们最欣慰和最喜乐的事。因为看见自己所牧养的羊信心是直接建立在神身上，他们才是那位真正找到帮助的一只羊。所以现在我明白，我曾经就是因为有信心但是不懂得依靠的时候，我就以为哎呀，神没有帮助我离开我，其实神没有完全没有离开过我，只是因为我的肉眼看不见他。经过那次的肉眼看不见之后，我醒悟之后，我知道神要我们看见的是用心灵的眼睛看见他，时刻的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就可以真正的随时得到这位永远帮助我们的神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有了信心，还要把这些信心化成行动，去完全的来依靠神。不但我们自己，也要把我们所关心牧养的羊带到完全的信靠神里面。然后到了第三点，一个好牧人还要能够为羊祈求。第十到第十三节，保罗就在那边昼夜的切切的祈求，为他的羊群，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来祷告。保罗是对这间教会非常牵挂的，但是因为无法和他们见面，所以他就用祷告来将他们托付给神。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是我们手做不到的，是我们有力也无法做到的，而且有很多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的。特别是生病的时候，我就会想我二女儿的时候，我是很努力，但是真的就是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们要感谢神，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我们就可以接着祷告来交托。所以我们身为那个牧养的人的话，真的是要多方的祷告，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多事情自己做不到的。第一就是在爱心的增长上面，保罗为他的这间教会来拜祷来交托。所以其实教会所有的问题 假如教会产生问题，都会使当中的弟兄姐妹爱心减低，然后彼此相爱的心也减少，因为在问题当中大家就彼此不信任，爱心就会减少。而且不但教会的爱心减少，连我们要去外面爱人的心也会减低。所以保罗就格外的为他们彼此相爱来代祷，因为这些彼此相爱也不是保罗可以做到的，他只能够将这些爱心增长的事交托给神。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这间教会其实就是可以成为一间充满爱心的教会。当一间教会充满爱心的教会的时候，必然就是一间有信心的教会，因为信心和爱心是分不开的。越有信心的教会，对那些软弱者的需求，对缺乏者的需要，必定都是很快的伸出援手的。我就让在这一次的这个瘟疫的事情，我就看见，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要把那些受疫情影响的加德士的弟兄，要给他们一些就是经济的援助。在我小组里面就有两位是加德士的弟兄，但是感谢主，当他们听到有这些，他没有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了解他们的状况，我去问他们，你们有收入影响吗？他说有，很大。多大？我听了之后我总结，其实是少收入了大概三分之二的薪水，比如说一天可以赚150，现在他们可能只是赚50-60块，这个是我这样大概算一下。但是当他们知道教会这个经济援助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回应就是，哦，不必，你们把这些援助给那些更需要的家庭，我还可以撑下去。其实这个就是在爱心上显出来，因为我知道少了三分之二是蛮多的，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有人比他们更需要，要把这份祝福援助留出去。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祷告会，在祷告当中其实就托住我们，让我们不但有信心而且有爱心。所以一间有爱心的教会其实也是一间有信心的教会。然后第二点，我看到保罗如何为这些人来代祷，就是要他们持守圣洁。十三节讲，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不但是活在当下，他也是盼望将来的一位使徒，所以他切切的为教会来祷告将来的事情，祈求神帮助大家持守圣洁到见主面。因为保罗知道主基督一定会再来，所以这个盼望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患难，其实我们在经文都知道，诗歌也有唱，现在的患难只是一些自战自清的苦楚，就是要为我们成就以后永远更大的荣耀。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将来在审判台面前如何的来面对主。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只是一直定睛在眼前那些不容易的环境和事物，也更要为将来来代求，就是祈求不单是自己，也为群羊，为教会来祈求，让大家的心里得坚固，成为那位圣洁，到最后将来在父神面前是无可责备的。因为我的年龄也让我经历知道，一个人要做好一件事其实不难的，但是要持守一直的做好真的不容易。除了真的要自己很 discipline， 然后还有旁边的人互相提醒之外，其实也要靠很多的祷告，才能一直让我们活在成圣里面。少了神的帮助，我们真的是很软弱的。所以今天我要总结，愿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不但要成为一只好羊，就是一只有信心依靠神能够听从能够被牧养的羊，而且今天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生命提升到成为一个小牧人。不一定说你现在就牧养，但是至少去关怀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然后效法保罗，对这些关怀的羊多加的坚固，让他们在 让他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以致在任何环境中都不怕患难的困苦，也不会怕仇敌的欺哄跟虚张声势来吓唬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真正的来靠主站立，直到见主面。而我们到时也可以真的是跟主讲，我不负你的托付，我不只是把羊群当作自己的骄傲来荣耀我们自己，而是把牧养的关怀的弟兄带到神你的面前来荣耀神。好，感谢主，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在这里再做一点的补充回应。那我在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也刚才坐在这里回想了一下刚刚过去这两三天来，我们的同工第一天就从信心的角度来看第一章，然后昨天就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第二章，那今天同工再从牧养的角度来看第三章。那我自己对这三章其实从他们的点里头再广一点来看的时候，其实第一章我就提到一个全面的信仰的一个的跟这个福音，然后第二章的时候就看到在百般的试炼中有一个喜乐的盼望。那今天再看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是带着一个盼望在等候主的再来。其实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几乎每一章的结尾你都看到同样的类似的一句话，就是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主的再来。从第一章的第九节第十节，等候儿子从天降临。来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第十九节最后也是耶稣来的时候。那今天这一章同样也是讲到在第十三节，当我们的主耶稣同他的众圣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个圣经不是分章的，是在写一卷书，一封书信就这样一路这样写下去。可是当后来人家把它分段之后，你发现这个分段每一段每一章里头都有这句话。其实换一句话说，这一卷书从头到尾保罗不断的在提起这个有关带着盼望等候主的再来。那当中真正基督徒会在这个等候主再来的过程当中会经历的是什么事情呢？今天有一句话听起来有一点可怕，就是第三节那边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命定就是一种主已经好像已经安排已经注定了的，就是原来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哇，这句话听起来是什么？受患难就是经历许多的人生的这些的挫折啊、考验啊、试验啊，原来这是一个命定的。或者说基督徒你不用想说基督徒就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是这样子，不是，是会预备经过患难的。那这句话听起来不是会叫许多人不敢做基督徒吗？难道做基督徒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我想话不是这样想，我们应该从一个更正面的角度，就是你知道凡事你要走一条正路，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考验。如果你乱七八糟横行霸道可能你在这个路人就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嘛，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可是当你定义说我要做好，其实你会知道是不容易的。人生有考验，这是很必然的。就像如果做父母的，如果给你孩子有的选择，你去这间学校，这个学校只有玩不用考试这间学校要经过考试，然后你过关的话你才会拿到文凭你会给孩子走什么路呢？这条路不是更好吗？快快乐乐他 happy 就好要怎样都可以。可是这个不是，这个你要经过训练，然后你要过关，然后你最后才能够有成就。如果我们身体存在想的时候，是啊，其实我们不会说不要让孩子去经过考验，因为这样子的话他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被提升。那其实同样的，当我们的生命要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前进的时候，原来有许多的考验。那当经过这些考验之后 正如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提到第七节说，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其实当我们经过考验之后仍然站立得住，其实牧养我们的人他的心得更大的安慰。我们的母堂，我们的主母堂GA 也好，香港也好这一阵子都很关心我们的面对的这个状况。所以当昨天我跟他们分享说，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我们都有惊无险的经过了，我们都平安的都得自由了。那他们的回应张师母就第一个回应，然后张牧师也回应，然后江牧师也回应，就看到他们的回应就是为我们感恩，也得了很大的安慰。其实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你的主言如果经过许多的考验之后他仍然站稳，说我的信心没有动摇，我依然爱主，你的心得很大的安慰，是不是？同样的，当我们经过考验之后我们仍然站立得稳，牧养我们的人或者是关心我们的人，他们的心是大得安慰的。那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意思说什么呢？当我们能够经过考验，我们仍然坚定没有放弃对神的那个信心，神的心是最得安慰的，他知道我们的坚定，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即使有过软弱可是我们又爬起来，那这是神的心最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些日子当中，当基督徒一旦经过了各样考验，最后什么能够显出神的爱，就像今天12节13节，而且就最后能够看到彼此相爱就像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些经过考验，生病的考验，经过隔离的考验过后，他们所分享的是看到彼此的那个相爱的心，那这个心就是成为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最终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相爱当中，其实是不断的炼尽生命，是为了等候主再来，然后信心得以坚固，能够很专一的爱神，而且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是这个等候主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炼尽当中，你可以埋怨，你可以说为什么我信主我也遇到这个事情，为什么神没有保护我，可是当你不是埋怨，而这个过程当中就显出你更加的无可指责，我们的信心可以坚持。那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这一阵子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我们的教会跟这个冠状病毒真的是擦身而过，有惊无险全盟保守，大家都安然无恙。这不是说我们没有经过考验，正如三个礼拜前当我们决定暂停聚会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深信神可以保守我们，然而既或不然，即使我们经过考验我们也必不致死，就像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如今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我们感恩看到神带领我们经过了这个过程一个一个隔离的都一个一个得了自由，患病的都一个一个恢复了健康。那我也看到在这整个过程里头虽然我们好像经过这个风波，但是无论从卫生部或者从媒体里头并没有把我们列在一个受感染的教会。那我想我们自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谨慎的也安然的在神的保护当中。所以今天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是虽然基督徒会经历苦难的考验，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学会了更深的彼此相爱，以至最后我们是更深的看到我们今天是带着盼望等候主的再来。这是经过这一波考验之后神要加深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等候主的再来。